太上感应篇注讲正案汇编白话卷四，
强取强求，好侵好夺，
是说用强迫的方式取得，以强力向人索取，
喜欢暗中用诡计侵占或公然仗势抢夺，
自己分内不应得到却一定要得到，叫做强。
叫别人供给我叫做取，
我自己向他人乞讨叫做求，
用狡诈的计谋暗中取得叫做侵，
以权势公然强取叫做夺，用这些手段得来自然难以消受，
将来必定会连命中本有的全都失去。
郑轩说，
我观察钱这东西为世人所共同喜欢，势必为大家所争夺，骨肉之间因钱而挑起争端，地方士绅为钱而败坏民生，经商的人因钱而牺牲了性命，市井小民为钱而争斗残杀。然而
钱财总是忽然的来了，又很快的走了。
钱能让人迅速的富贵，也会使人迅速的变穷。总而言之，钱财驾驭这个世间，大概带给人们的福报较少，而带给人们的灾祸较多。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这个钱字的形状，一金一富两个戈，分明是杀人的东西，但人却很少觉悟。唉，钱啊钱啊，以我的贫穷，想求你让我活下去而不可能，我当然对你也无可奈何。虽然我很穷，你想要杀我那也不可能，你一样也拿我没有办法。
附录歌曲《劝世歌》。
世间凡人皆好财，钱有两歌谁人知，大动干戈只为金，一段亲疏只为财。
世间凡人皆好财，钱有两个谁人知，大动干戈只为金，一段亲疏只为财。唉，只为财。世间凡人皆好财，钱有两个谁人知，大动干戈只为金，一段情书只为财。唉，只为财。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凡人都是很喜欢钱财的，而圣人能够洞悉世间的事情，在创造钱字的时候就在金字的右边加了两个，
目的呢就是在提醒警告世人要善用钱财，不要贪财不舍，否则会给自己甚至家人带来灾祸。
可惜的是，世上究竟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呢？ 然而世人却是迷惑颠倒，为了金钱起了斗争而大动干戈，朋友之间的道义为钱财而断了，
而父子、兄弟、叔伯、夫妻等等的亲情也往往为了金钱而疏远了。
故事：
宋朝的魏国公赵雄在魏显达时非常的贫穷，
母亲还健在，却无法供给他度日，夫妇为此而相对哭泣。
隔天在扫地时捡到了一锭银子，有25两重，才稍微得以维持生活。
后来当了宰相，依照惯例要给他100锭银子，
但是拿到手时却少了一锭，正想
隔天我要去问管钱的官员，
当晚就梦见神明说，
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已经先借用1锭银子了。
由此可见，
命里虽有钱财，但是时运未到，尚且不可以用人力取得，何况命里本无而硬要强取呢？
江西的赵尚书，他家住在常省元家附近。
常省元有一座庭园，非常的优雅，赵尚书则千方百计地想取得。
常省元就立下契约送给他，并且在契约之后做了一首诗曰，
乾坤到处是无停，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皓月冷看人，兰亭细事今非尽，桃动花神也笑琴，原是主人身是客，问君还有几年春。
意思是说，天地到处都是我的庭园，使用心机所获得的从来未必是真的，
玩弄权术能成就什么事呢？清风明月冷眼看尽了人生。
晋朝时的王羲之在兰亭所做的戏事，现在已经是事过境迁，
连那桃花洞的花神也取笑秦始皇贪生啊。
须知
庭园是我们的主人，而我们的色身则是来做客的呀。
请问您阁下还有几年可活呢？赵尚书看到这首诗后非常的忏悔，
于是就谢罪而不敢接受。
后来常省元参加考试而名列前茅，常省元能以德行感动人，
赵尚书能够勇于改过，
两人都是当代难能可贵的人呐。
说明：
兰亭
在浙江绍兴市西南，地名兰渚，
渚上有亭，称为兰亭。
晋朝时王羲之等修戏于此，羲之并作
兰亭集序，
在古文观止中有记载，
戏是
古人于春秋两季到水边举行的一种
驱除不祥的祭祀。
故事：
从前昆山的杨某人，
昆山在今天是属于苏州市所管辖。
有一天，杨某坐在家门口，看到一位妇人经过，掉根银簪在街道石头上铿然有声，
就赶紧的上前查看，却只看到了一条蚯蚓。
他在那里徘徊了很久，突然有一位男子经过，捡到银簪，杨老先生就高声呼叫说，
那是我掉的银簪啊。
那人知道杨某骗人，没理他，就直接离去。
但是杨老却仍然纠缠不放，
那人只好拿出了2分银子，
一半拿去买鱼，一半给你，
并且对他说，
老先生不要纠缠我了，用这些钱去买酒来煮鱼，做顿夜宵吃吃也就可以了。
杨老先生回家后就叫媳妇
来帮我煮鱼，
当他正在暖酒时，邻居的猫突然将鱼衔走，媳妇看到赶紧就拿木棍打猫， 一不小心把酒打翻了，
而且一并还将盛鱼的盘子也给打碎了。
须知
银簪化为蚯蚓，杨老似乎就该觉醒了，
而却还要强行索取，到后来能吃得到吗？哎呀，这真是个贪鄙的人呐！
哎呀，这真是个薄命的人，
连小事都已经如此，
那么大事就可想而知了呀。
从前在鄞县有一位姓陆的人，
鄞县在今天属于浙江，
生性奸诈而富有，隔邻有姓郑人家的家产，
陆某竟然暗中使计侵夺，拆除他的房屋来建造公室花园，只留下了一棵好树。
后来陆某生了一个儿子，五岁时就变成了哑巴，不能说话。忽然有一天竟然指着树说：
树啊，你现在还活着呀？
家人听了都大吃一惊，孩子说完之后又再变成了哑巴。
陆某到处求医，最后他还是连一句话都不能说。
等到长大后却荒唐好色，嬉戏傲慢，家产被他花尽后就死了。当时的人都说
他是郑某人再来转世的呀。
明朝时南都有一位王生，
南都就是今天的南京市，
生性贪婪鄙陋，他同宗的伯父过世没有子嗣，
但是已经有继承人。
王生暗中觊觎族伯家中的财富，就用强迫的方法想要夺取，打了好几年的官司，
所幸审问的官员主持公道，对王生稍加制止，就受他侮辱毁谤个不停。
当年王生参加秋试时，
秋试就是科举时代在秋季举行的乡试，
审问官刚好进入考场担任主考官，本来已经将王生的卷子录取为第一名，等到拆开考卷看到名字，
哦，原来是以前那位想夺取人家继承财产的王生啊。
于是就将考卷丢到地上不录取了。